今天的读经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的已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明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在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那今天我们是讲属灵操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叫做合一。合一我们不会只讲一次啊，今天我们第一次讲呢，我们会偏重于在经文跟概念本身啊。那我们会在下一次的时候啊，讲合一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一些实际上的一些例子啊，让大家可以能够有更深的这个理解。因为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讲道里面讲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很清晰的理解跟概念上的认知。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 David 弟兄读的这一段圣经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圣经的原文啊，新约圣经的原文它并不是中文啊，也不是英文。那每一种语言呢，其实它的写作方式啊，跟它的句子的构成形式都是有蛮大的不同的。那么今天我们读到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呢，在我们中文里面其实是很多句话，对吧？我们如果去数那个句子的时候，你可以数到很多的这个句号。可是呢，如果我们在原文里面去读原文里面去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这一长句呢这一长段的这段圣经它是一个句子。就是从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这一段的圣经，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部分啊，你不能够把它分割开的，就你不能够把它分开说哦，它这前面讲了什么，后面讲了什么，然后合起来它讲了什么。它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句子啊，这么长的一段是一个句子，而且这个句子在原文里面有很多人去读的时候，就读出它的优美，读出它的就很让人赞叹的震撼的地方啊，因为它是一首赞歌。那这一段圣经它的最主要的句子在哪一个？它最重要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页上面的最前的这两行啊，就是第九、第十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这个句子最重要的一个句眼 啊，就像一个戏剧，它有一个最重要表达一个核心的概念。那这一句呢，就是这一段呢，就是这一句句子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啊。保罗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场景啊，保罗描绘了说，耶稣基督降世，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来把我们从这个罪恶里面救出来。他说目的是为了什么？那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前面保罗讲了很多，保罗说，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对不对？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然后呢，又因为爱我们，要选择我们来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我们呢，这些蒙拣选的人呢，就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半得以赦免，照着他丰盛的恩典。那保罗就问了一个问题，保罗说，上帝做那么多事情，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拣选我们，上帝又赐下他的爱子，让他爱子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让我们过半得以赦免。那保罗说，他为什么？上帝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第十节第十一节就是这个目的，说要照所安排的，照上帝所安排。谁安排？上帝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谁的日期满足？神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一个最美好的结果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保罗所说的，目的就是这个。而接下来很多了，接下来就更多了，对吧？接下来就讲到说基业，是不是我们要从他那里得那个基业，我们又有盼望，我们又有这个荣耀，我们又有这个凭据。可是接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你需要有一个前提，你才可能会有这些东西存在的。如果这个前提没有，你凭什么得基业？得基业需要有原因吧，对吧？你说，我今天突然之间收到一份这个律师信，说有一个人留了一大笔遗产给我，那我要问了，为什么？凭什么我能够得这份遗产？凭什么不是张三？凭什么不是李四？凭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有原因的嘛，对吧？那他说，他说你呢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剩下来的一个远房亲戚，所以呢这个财产就什么，就留给你，对不对？我有原因的，因为我跟他有亲戚的关系，所以他说，我现在这个其他人都没有了，我也没有儿子，我也没有女儿，我也没有其他的亲人在，我今天有一个表哥的舅舅的这个什么什么外甥啊在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我唯一的这个亲戚，所以我把这个财产留给他，有原因的啊，得了这个基业，对吧？那保罗说了，好，你们要得基业啊，你们要有盼望，你们要受圣灵的这个印记啊，你们这个有凭据啊，你们能够得着这个荣耀，有什么原因？什么样的前提可以让你有这些？同样回到第十节第十一节最重要的那一个句子，说你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你们都能够在基督里，你们与神合而为一的时候，然后呢你们就得了基业，然后你们就有了盼望，然后你们就有了荣耀，然后你们就有了凭据。所以第十节第十一节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段话就告诉我们说，前面是告诉我们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后面是告诉我们说，上帝，你如果做了，你如果在基督里与神同归于一之后，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所以保罗给我们描绘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场景，这个场景是非常和谐的。我们如果去读以弗所书，或者我们单单去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听到，常常会听到不同的表述方式，比如他说什么？他说父神，对不对？第三节， 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种各样属灵的这一个福气。然后呢，到第十四节的时候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他在描写的时候描写圣父、圣子、圣灵，可是我们在读的时候读不出任何的这种区别。为什么？合一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个神，这三个位格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能会有任何的冲突的。神的意志就是谁的意思？父神的意志就是圣子的意思，圣子的意思就是圣灵的意志。你在这三个位格之间是不可能会看到有冲突，看到有对立，看到说，哦，你要这样做，哦，我不要这样做，你想这样行，我不想这样行。所以这是 一首诗，这首诗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一个生命，当一样东西，它是处于合一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就是美的。可是如果这样合一没有了，你看这样东西的时候就不可能会是美的。大家可能不太能够理解这句话。打比方来说，今天我在这里讲到， David 坐在下面，对吧？然后沙发上还坐着两位听众。你们看到这图像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哦，这个画面有什么不和谐的这地方，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 David 跟我一样站在这个讲台上，我讲一句， David 同时要讲一句。我说弟兄姐妹我们俩合一， David 说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合一。我说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谦卑， David 说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谦卑。哦，热闹吗？很热闹，对不对？可是你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如果你走到某一个教堂里面，你看到这个画面，讲台上站两个人，然后这个人说说往东，那个人说要往西，你会对这个教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你会觉得说，哦，我下星期还要去这个教会。你肯定不会这样觉得，你会觉得说，哎呀，不要了，这个教会有很大的问题，对不对？那你说你到了一个家里面，你到了一个家里面去做客，吃中饭的时候，这个丈夫提议说，哎，我们今天去吃泰国菜吧。妻子就说，吃什么泰国菜，要吃越南菜。丈夫说，吃什么越南菜，要吃就去吃泰国菜，对吧？然后你这个做客的就坐在旁边，就他丈夫说，你说吃泰国菜吃越南菜，你怎么办？你说我都行，我都行。丈夫对妻子说，不行，你今天一定要说一个，到底是泰国菜还是越南菜。你下次还敢去他家吃饭吗？还敢坐在那里？你一定等到说我吃饭之前赶紧走，对吧？我趁着这个战争没有爆发之前，趁着这个泰国菜跟越南菜的这个战争没有爆发之前，我赶紧就走，不然的话，等一下我是一个无辜的人，我卷到他们那里那个战火里面干什么？对不对？我左右不是啊，我说什么也不是啊。那你这就是家庭，这是家庭，对吧？那族群、国家都是一样。你到一个国家里面去，或者说你身处在这个国家里面，当你发现这个国家是不合一的，或者说有很强的对立的这个情绪，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彼此仇恨，彼此对立，彼此谩骂，彼此伤害，你处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压力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不合一，或者说当你看到有纷争的这种情况，其实你在无论你是怎么样，你在这种环境里面你是会感到有压力的，对吧？无论你在哪里，因为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可是如果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会觉得有压力的，你会觉得说，哎，很煎熬，很痛苦。打比方说，今天你到这家里面去吃饭，你看到这两夫妻在那里吵架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压力吗？你觉得很大压力的，你觉得整个环境压着你，你没办法去继续好好的去享受接下来这个五分钟、十分钟的这个时间，整个都是一个压力压着你。你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今天这个教会里面牧师跟长老发生纷争，两个人开始分门别类，让弟兄姐妹站立场，说你到底站牧师这边还是站长老这边，你不会觉得有压力吗？你还会享受，还会觉得说，哦，这是我心灵放松的一个时候，这是我灵性得喂养的时候，哦，这是我能够靠近神的时候，你这东西都还能感觉得到吗？你感觉不到的，对不对？我想我们很多在教会里长时间，有时候教会里起纷争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煎熬的，我们就觉得说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你在这种环境里面看到这种剑拔弩张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是会有很强的这个压力的。所以不合一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撕裂。撕裂会是什么样子？不合一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图片上看到的，就如果一个社会是撕裂的，它是这样子的。两个阵营针锋相对，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观念，各有各的坚持。那刚开始的时候是讲理，慢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不讲理，再慢慢就变成无缘无故的仇视跟敌意，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反正你说对的我就说错，反正你说错的我就说对，这个就是撕裂。我们今天是看到这全世界的这个趋向不是合一，而是什么？而是撕裂。这个撕裂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环境里面，或者在我们现今这个四五十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的。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那这个全世界就处于一种冷战的一种状态，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哦，这个核战争不是好玩的一件事情。好，那曾经大家埋着头拼命造这个核武器，结果造到一个地步，就发现说，哎呀，这个东西恐怕我们到死都用不完。就是我们人类全死光了，核弹都用不完，那就觉得说，这个没有必要，所以冷战就结束啊，然后开始就觉得说，哦，好像世界上没有这么对立的这个情绪了，哈，外界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压力了，哈，这个两个超级大国有一个已经这个倒下来了，开始内部出了一些问题了，那剩下来应该就好了吧？我们的这种观念啊、思想啊、各方面啊，是不是可以越来越统一，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或者一样的追求呢？就到现在发展到今天，我们就发现说，没有，我们看到的是更加撕裂的一种情况啊，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无论是这个民主的这个制度还是其他的制度，我们看不到这种所谓的和谐，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撕裂。香港在撕裂，台湾在撕裂，美国在撕裂，大家认同我这个说法？我们在撕裂，民主党跟共和党在什么？在撕裂，在撕裂所有的人们。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是说我们要把所有人什么团结在一起，可今天政党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撕裂，要让彼此之间有更大的鸿沟，因为只有当彼此之间有更大的鸿沟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始终。我想大家可以好好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从某个政党的角度上来说，他希望有很多的死心塌地的跟随者，而要 建立、要营造、要训练死心塌地的跟随者，最好的素材跟材料是什么？是仇恨。我们好好去想想这句话，就今天如果要你做一个死心塌地的一个跟随者，你要去死心塌地去跟随这个领袖，他给你什么东西，你能够让你死心塌地去跟随他的仇恨，对敌人的刻骨的仇恨，我与他绝不妥协，我与他势不两立，我与他不死不休，那你就会是一个死心塌地的跟随者。这几十年政治家们运用这样东西运用的炉火纯青，我们今天其实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在这样一种操纵下，民众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最容易被挑动起来的不是高级的情感，我们最容易挑动起来的是低级的情感。低级的情感，互联网所能够挑动起来的最大的感情，或者最容易挑动的感情，不是高级的，不是爱，不是怜悯，不是慈悲，互联网最容易挑起的是什么？是你最底层的情感，是你的仇恨，是你的欲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说我讲多一点点，讲多一点点。其实我接下来会讲很多关于我们现今这个时代的东西啊。如果你要把互联网做一个比喻，你可以把互联网比喻成一个奸臣啊，大家好好去想这个概念，互联网是一个奸臣，互联网不是一个忠臣。奸臣是做什么的 ？Frankie， 如果你是皇帝，你有一个奸臣在你旁边，他提供你什么？
假讯息？
不，他不提供你假讯息，他提供你想要的讯息。你想要什么，他就提供你什么。对不对？是不是？这是奸臣的，不假假不假无所谓，他也跟你争的。就是说，但是所谓的奸臣，就是他完全照着你的，他满足你，你想要什么，他就满足你什么。他从来不会告诉你说，哎，这东西不好，对不对？他不会告诉你说，这东西不好，这东西对你毫无益处，这东西对你人生毫无价值，这东西会让你浪费你的时间，你会把一生浪费在这里面。他不，他会看说，哦，你想要什么，对不对？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Google、YouTube、Facebook、Apple， 所有这些公司。他们今天把你所有的数据全部都采集过去，他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是要把你建造成一个更好的人吗？不，他要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他就给你什么。你想什么？你人生最底层的需要是什么？是色情，是暴力，是欲望。所以今天的互联网公司比你爸爸妈妈、比你老婆、比你丈夫更了解你，甚至比你自己都更了解你。然后他告诉你说，哦，我给你什么。所以你去看，很多人说，哦，这个 Facebook 在很多的这个民主运动里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OK， 是，你可以这样说。可是你要知道，说所谓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是暴力。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说我们今天一呼百应，我们干嘛？啊，我们是有诉求吗？我们是有想过要去建立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吗？我们今天把这个政府给推翻了，我们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去做吗？我们有一个成熟的概念吗？我们有好的这个想法吗？没有，我们只是想要说我们要暴力，暴力之后要干什么？烧杀抢掠、放火之后干什么？有谁知道吗？你有答案吗？你今天在中东这些国家里面看到这一个个政权被推翻，枪声、炮声、放火之后呢？ Facebook 在这之后发挥了什么呢？它提供了什么呢？所以撕裂在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其实很多人，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哦，我是自由的，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其实我们自己不知道，说我们被操控了，我们被某些东西操控了。大数据啊，这个互联网啊，我们这些所谓的提供服务的人，他当然要帮你服务好，可是你到最后其实你被他操控，你被某一种概念强加在你身上，你内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情绪说，我要这样去做，我要那样去做。你觉得这是美的吗？这是好的吗？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社会，你看到外面这种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你看到这种彼此之间的仇视，彼此之间的敌意，彼此之间的贬损，你再看看这个、哦、总统这个辩论里面那种讲话的那种低级跟无底线，你觉得这是美的吗？所以何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这个合一的时候，保罗是给了我们一幅图画，说哦，如果生命是这样一种状态，它是美的，可如果这种状态是没有的，美是无从谈起的，没有办法可以谈的，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如果一个生命的本质，本生命的这个一个生命的这种状态，它是处于一种不合一的状态，你是没办法从中找到美，找出美来。大家别来说，你今天看我做这动作，对不对？哦，你说詹姆斯做这个手势啊、哦，两只手举起来，两只手什么啊，放下来。可是如果我这两只手是不协调的，如果这个右手听大脑，左手不听大脑的呢？如果我这面部表情是没有一个合一的一个概念，是各顾各的，你还能够从我这个脸上或从我的身体的体态里面看出任何的和谐之美吗？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保罗今天去讲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问题，一个问题是说我怎么样与神合一，再去想想我们怎么样与人合一。而保罗在讲到合一的时候，保罗就讲到一个概念，说合一不是一个方法论，合一不是一个方法论，合一是一个本质论。就如果你这个生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啊，这样这个部件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它是合一的，它不会有排斥，它不会有这个所谓的抗拒啊，他会觉得说哦，我应该是要发挥我所应该发挥的这个作用的啊。从神的角度上来说，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他不会去质疑说哦，这个是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个为什么要那样做，他会想到说哦，我们是一个整体，合而为一的。我的左手不会去想说为什么这时候我要起来，为什么右手这时候不起来，对不对？那它是一个整体，它会不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大脑叫我举起来的时候多一点呢？为什么这个遥控器不握在我的这个手里面？为什么手表不戴在他的手腕上呢？要戴在我的这个手腕上呢？他不会有这样的质疑，他就说这是一个身体。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稍微触及一下这个话题。第一，我们讲在神的圣洁生命里面合一。回去看一下这个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他就讲到说，上帝拣选我们，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拣选我们有一个期望，就是要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圣经里面常常会出现的一句话，圣经里面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对不对？我是圣，上帝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在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鸿沟，这个鸿沟就是罪的鸿沟。 所以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们这些在上帝面前原来被原来因为被罪所败坏的生命，必须要先解决到这个罪的问题，我们才能够与神相合，这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而今天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自己解决的，是谁帮我们解决的？我们不圣洁这问题是谁帮我们解决的？是不是说哦，我发现我是一个不圣洁的人，然后我努力改造自己，于是我从一个不圣洁的人就变成了一个圣洁的人？这个事情是谁做成的？啊，是上帝做成的，是耶稣做成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哦，上帝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所以我们的不圣洁到圣洁是谁给我们做成的一个工作？是上帝帮我们做成的一个工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无能为力的，对不对？对不对？那当神把我们的生命改造了之后，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说，我要常常的来亲近神，我要让我生命住在神的里面，让我的生命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来。因为如果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的生活就是圣洁的。如果今天神的生命不在我的里面，那我要活出圣洁来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认知，我们必须要对自己有这个认知，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对待别人。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话题？因为在教会里面，圣不圣洁这个概念常常会影响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合一，这个概念会影响到我们与人之间的合一。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因为圣洁常常是一个被我们过度使用的词。在什么时候会过度使用呢？在我们批评与拒绝别人的时候，我们会使用这个词。就当我们去批评一个人，或者当我们去拒绝一个人，或者当我们去选择去这个无视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人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评语，说哦，这个人不圣洁。这个人不圣洁，我常常会听到这种变异的版本哈。我可能不圣洁这个词我们不太会用哈，但是你可以我讲几句变异的版本，你就能够知道。好，有人到了教会里面，然后有人会说：“哎，这个人到教会里面，你知道他这个结过三次婚，离过三次婚吗？”你的潜台词是什么？你的潜台词说这个人不配进教会。为什么他不配进教会？因为他结过三次婚，又离过三次婚，对吗？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是不是他不配进教会？因为他结过三次婚，他离过三次婚。这个人怎么进教会？他刚刚从牢里面放出来。为什么他不能够进教会？因为他刚刚从牢里面放出来。所以呢，这个用另外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说因为他从牢里面放出来，所以他就不应该进什么？进教会，对吗？我甚至也听过这个更有意思的版本，说他今天怎么来教会里聚会，他是我的邻居，昨天晚上他们两夫妻才刚刚大吵了一架。这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就因为你们两个昨天晚上大吵了一架，所以你们今天不配什么进教会。教会不是你们这个昨天晚上大吵一架的两夫妻还能进教会里。你不要在我们这里扮演这个恩爱，你回家吵打的这个头破血流，还到教会里面扮恩爱，你就根本不配进教会，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就是你我所谓的这个不圣洁。耶稣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你会发现说门徒们去拒绝人，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不够圣洁，对吧？ 你会发现有些场景耶稣很孤单的。圣经里面讲到某一些场景的时候，耶稣很孤单，没有人。虽然他已经有十二个门徒，可是在某一些场景里面耶稣很孤单，耶稣没有人陪他去。撒玛利亚井旁的那一个妇人，当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耶稣身边有没有别的人？没有的，没有，就是谁？就是耶稣跟那个妇人讲话。门徒不在，门徒不在。门徒后来回来了，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门徒还表达不同的意见，对不对？那个正在行淫被抓的那一个妇人，正在行淫被抓的那妇人，绑到耶稣面，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谁蹲在地上写字？门徒有没有表态？门徒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支持性的这个动作、言语或者说是言论？没有的。唯有耶稣在那里。耶稣对那群人说，说什么？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的，你们可以拿石头去打他。耶稣去税吏家吃饭，门徒支持不支持？门徒不支持的。门徒就觉得这个你头脑不清楚，你跟这个人一起吃饭，你就会少掉无数的人，你知道吗？为什么耶稣跟税吏吃饭会少掉无数的人来跟随他？因为那些少掉的人都认为说我是圣洁的，税吏是什么？税吏是不圣洁的，而你跟税吏一起吃饭，你也是不圣洁的，所以这群人就离开耶稣，就不跟随耶稣。这群自认为圣洁的人自己抛弃了这位真正圣洁的主，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比神还要更加圣洁。你想想，一个教会里面，如果你我是这样的，如果你我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这里坐着四个人，那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标准，都有一个杠杆，都有一个看法在那里说，哦，连美身上有什么什么什么缺点，然后他不够圣洁；菲利身上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不够圣洁；赵牧师身上有什么什么不够圣洁。你想想，我们这四个人坐在一起，那就叫做貌合神离，对吗？所以我就讲了一句话，下面这句话我希望大家可以记着的。我说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也要求人圣洁，可是呢，上帝给人机会，对吧？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也要求人圣洁，可是上帝给人机会的。耶稣给人机会，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机会，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可不止结三次婚离三次婚，耶稣给他机会的。耶稣没有说，哦，你这么不圣洁我就不要你。那如果用这标准，你我哪一个人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呢？没有的。耶稣给他机会，耶稣说，啊，我给你机会，啊，我给你机会，我是圣洁的，我要求你圣洁，但是我今天给你机会。而我们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不圣洁，我们不圣洁，可是我们要求别人圣洁，我们要求别人圣洁，我们对别人要求很高的，我们要求别人圣洁，然后我们还不愿意给别人机会。就是说你要犯了错，我就一锤子就打死你呢。你这个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你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你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我这一棍子下去，你就不要再有翻身的这个机会。我们不给人机会，不给人机会。那个税吏进了圣殿里面去祷告，那个法利赛人站在那里，他给他机会吗？不，他就觉得说，哦，我今天找到一个机会，我可以在祷告的时候对上帝说，上帝啊，你看我不像旁边这个什么，我不像旁边这个税吏，我也不贪，我也不勒索，我也不怎么样。你觉得他在给他机会？不，他在给自己机会。所以拿圣洁去测量别人是基督徒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而当你在一个教会里面拿圣洁去测量别人，却不来测量自己的时候，这个教会想要合一是不可能的。自以为义或者自以为圣洁，都会让我们无法与人合一。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说，我比他好嘛， 我比他义嘛，我比他圣洁嘛，对不对？可是那是你自以为。所以神的圣洁，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神的圣洁是什么？是神是圣洁的，神也要求人圣洁，可是神给人机会。你的圣洁是什么？你不圣洁，你还要求别人圣洁，然后你还不给人机会。所以我们的这个圣洁不是在人的圣洁里面合一，是在神的圣洁里面合一。因为只有当我们有神的这个圣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用悲悯的心去看你身边这些人。你也可以来看看自己，你也会想想说，哦，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你有看见保罗什么时候看不起人吗？那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哈。所以如果今天我曾经有一次讲过，我说这个有些教会是没有罪人的教会啊。什么意思？就是罪人进不去的教会啊。这教会里面活着一群圣人，坐着一群圣人，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圣人坐在那里，这罪人进去就两腿发抖啊，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属于我吗？这地方不属于我啊。这地方属于一群圣人啊，这里的人形象又高大啊，言语又有智慧啊，对吧？这个生活标准又严苛，对不对啊？那我算什么？我进去的时候不被他们唾沫淹死就算不错了啊，他不会进来的啊，他不会进来。可是教会是圣人的地方吗？教会是一群罪人集中的地方。你我今天有谁是圣人吗？从牧师到长老到执事到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你我当中有哪一个人是圣人呢？我不是。所以只有当我们体贴到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在神的圣洁里面，我们才能够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拿圣洁这个标尺来测量自己，看看自己，让我们知道说，哦，我不行，我要赶紧求神来帮助我啊！如果我活在我自己的罪性里面，我活出来的样子是非常丑陋的，是非常难看的。我要回到神的面前，我要悔改啊！可是今天很多人看见谁都说谁要悔改，可是就是看到自己的时候就觉得说，这听起来就一个人不需要悔改，那就是我了啊！那你想想，这样的生命的状态如何在教会里可以与人合一？我再问你一下，你这种状态，你觉得你可以与神合一吗？你的性情是与神的性情是相符的吗？第二，在神的基业里面合一。在神的基业里面是讲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指什么呢？就讲到说，中国人讲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吧？那这句话呢，现在也被用得很烂了。哈哈哈哈，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要分开的时候，说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可是大家注意啊，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道是指什么？我们今天把这句话把它解释为，你的观点跟我的观点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拜拜，对不对？所以最主要的观念，最主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是我的观念和你的观念。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这样撕裂？你知道这个撕裂的原因，最底层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最深度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跟立场。就是对和错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已经变成讲不清楚的一件事情。你们能够听得懂这句话吗？就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办法讲对错的，我们那个标准没有了，那个地基没有了，那个根基已经荡然无存了。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根基现在今天这个今天你我这个世界里面，无论是东方社会无论是西方社会，那个根基没有了，那个衡量世界或者 某一个表现的对和错的那个标准已经没有了，对吧？所以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啊，我的真理跟你的真理来相对看。可是这世界上怎么可能同时出现两个真理，而且这两个真理还针锋相对，这两个真理还都不可能放弃他的立场呢？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在一件事情上有两个真理，然后这两个真理还都是对的有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一件事情。可是今天你我很多时候判断事情的时候就是这样，而我们给他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多元主义。多元主义，我们说多元主义后面所蕴含的最主要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叫做宽容。所以弟兄姐妹，我注意啊，我希望你们大家可以仔细去想一想，这世界上很多很美丽的词后面，如果你运用不得当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陷阱在里面。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道不是你的道，不是我的道，而是天地之道，而是上帝的道。可是我们今天在讲这个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时候，我们都在讲什么？我们都在讲我的概念。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概念，圣经里面说，哦，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这群人有这群的想法， OK， 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你们可以统一，你们可以合一，不是甲合到乙里面，也不是乙合到丙里面，不是甲乙丙三个变成一个混合体，是甲乙丙，你们每个人把自己的概念什么放下来，那不是道。谁跟你道？上帝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谁的道？谁的道？神的道。或者是我们很多教会出问题，或者很多弟兄姐妹之间出问题，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最大的原因就是说，哎，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就听你的，听我的，无论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都没有解决最终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是什么？是你的跟我的，对不对？可是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合一的一个途径是什么？是回到神的面前，是去听神的。那个才是真正合一的道。你觉得今天美国社会有没有可能再回来，照今天这种发展的这种趋势，有没有可能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这种观念，这种理念的纷争，能不能有一天重新再回来，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不可能，只会越来越混乱。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于各自的真理的解释会越来越复杂，会越来越变成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体系，会越来越成熟。然后这里有一个真理体系，那里有一个真理体系，而神的真理体系会被完全抛弃。这是今天这个社会的趋势，今天这个社会的趋势。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话题，我们今天听到这些话题的时候说，哦，民主党是这样说的，哦，共和党是这样说的。可是人们忘了一件事情，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看神是怎么说的。有人去想过吗？没有人去想过神怎么说的，在今天变成政治不正确。你如果还敢讲的话，那可能要拉去坐牢都不一定，对不对？那你觉得在这种所谓的道里面，各自的道里面，我们能够找到合一的途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基业的时候，我们说在神的基业里面合一，它的最基本的概念是你必须要把各自所追求的东西放下来，回到哪里？回到神的基业里面，不是你人的基业，不是你人的想法，不是你人的观念，不是你人的认知，回到谁的认知里面？回到神的认知里面，回到神的基业里面。那个基业是长青的。我们讲到那基业，什么叫基业？不能放弃的叫做基业， 不能放弃的 那个叫做基业。谁的话是不应该放弃，神的话是不应该放弃的。如果今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的话，人的意见是容易放下来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说我们在某一个人的意见里面统一，那个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那个是不可能。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复杂的教会，以弗所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有 各种各样的身份，有各种各样的地位，有各种各样的肤色，有各种各样的 文化背景。可是保罗在他们去称呼他们的时候只有一个词，什么？不是你们。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注意去读这段圣经。保罗去称呼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保罗不是说你们，保罗说什么？我们。保罗没有把自己跟他们分开，保罗把自己也变成他们的一部分。保罗说我们。那你觉得是什么使这群人变成我们？是因为他们各有各自的坚持，各有各自的文化，是因为他们各有各自的这个理念吗？不是，是因为他们在神里面合一了，在神里面把自己原来的那种坚持都放下来了，把原来那种认知都放下来了，都回到神的里面，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合一，那个叫做回到神的基业里面，而不是活在人的基业里面。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合一。与谁合一？先与神合一，然后再与人合一。 与这些与你有一同基业的人，他一定是合一的，对吧？我们今天说哦，我们今天为很多教会为很多事情纷争，对吧？无论很多敏感的话题啊，很多敏感的话题，同性恋的话题啊，争来争去，说保守派啊，这个基要派、福音派哈、啊，这个自由派啊，在那里抢来争来争去，争来争去，很多基督徒在那里左听听右听听，左听听右听听啊，今天想想哦，这个讲的有道理哦，那个那天想想说那个讲的有道理。然后慢慢就分成三派，就分成三个团体，有必要吗？这事情这么难判断吗？这事情这么难判断，这么难去有这个结论吗？很难吗？不难的，不难的。如果你把神当作是神，这个判断就不难。如果你觉得我的意见比神的意见更重要，那就很难。这就是不同，这是不同。所以你的认知是什么，你的追求 会是什么，会造成人和人之间的不同的概念，不同的争。我们今天可能教会里面很多教会都现这十年政治侵入教会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无论在世界上某哪一个地方，对吧？那你看到说你可能在台湾的时候你进到教会里面，我就告诉你说啊、哦，我是民进党，那个人说我是国民党，这个就火星撞地球了啊。那20、30年前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说我是民主党，这个人说我是共和党，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说我是共和党，哦，我是民主党啊，那能一样吗？还能够继续再和谐吗？不和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站了各自的立场啊，可是我们就都忘了神的立场是什么、啊、神的立场是什么，神的看法是什么、啊、神的标准是什么。你不在意，那怎么可能能够达成这个合一？最后第三，在神的荣耀里面合一。神的荣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哈。 在我们今天读的 这段圣经里面呢，有三次提到荣耀，有三次提到称赞，可是每一次提到荣耀的时候都是谁的荣耀？都是神的荣耀。我们很少认为神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所以很多基督徒会跟神抢夺荣耀，对吧？你很多见证哈，我们有时候到教会里面去，或者你在网上看到很多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人讲见证，讲30分钟，讲40分钟，讲到最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高大，呵呵，这个人形象好高大，这个人好了不起，这个人真是伟大。 他在讲谁的荣耀？他在讲我的荣耀。然后呢，谁没有荣耀？神没有荣耀，对吧？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根本看不见神的这个荣耀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彰显。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意思，我们要去跟神抢夺荣耀？因为我们没有认为神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我们为什么会认为神的荣耀就是没有，不是我的荣耀？因为你我跟神不合一。我再讲简单一点，今天你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做客，就到前面那个两夫妻吵架的那个家里面去做客，然后呢，今天他不请你吃饭，他今天说什么呢？今天他要自己做饭啊，招待你吃啊，也不蒸什么泰国菜啊、越南菜啊，今天他自己做菜。你呢，怀着忐忑的心情你去了，结果吃呢，嘿，很出乎意料，好吃。所以你就跟这个太太讲说，哇，你做的菜真好吃。然后丈夫说，没有我买菜，哪能，他哪有可能做出这么多菜来？你看看这所有的菜都是我切的，对吧？所有的菜都是我买的，他不能够接受，他不能够接受这个太太得了荣耀，他一定要让你可以看到他的荣耀。你觉得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觉得这两夫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丈夫没有觉得说妻子的荣耀就是谁，就是我的荣耀。妻子也没有觉得丈夫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不合一。这两个人没有成为一体，这两个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所以你才会看到这种争夺荣耀的情况发生。我们与神也是一样，如果你觉得说神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神的荣耀他就是你的荣耀。如果神跟我是一样的，我跟神是合一的，所以有人就讲说，哦，啊，我呢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有，可是呢，神样样都有，我一无所有，神样样都有。结论是什么？那么神的样样所有，也就是神的样样都有，也就是我的样样都有。你明白我的概念吗？我没有啊，我们哪来的荣耀？我们的荣耀是从谁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连有这些能力，能力哪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与神连在一起，他的能力就是我的能力，他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他的喜乐就是我的喜乐，他的悲哀就是我的悲哀，他所在意的就是我所在意的。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情况。所以圣经里面看到说，那耶稣是绝对不会认为神的荣耀不是他的荣耀。耶稣一定认为说，神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圣父的荣耀难道不是圣子的荣耀吗？对不对？所以影响合一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在乎自己的荣耀。这个我们在乎自己的荣耀会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会破坏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打比方，保罗说身上有各个肢体，对不对？有各种各样的肢体，有做头的，有做眼的，有做耳朵的，有做这个手，有做脚的，有好看的，有不好看的，有好看的，有不好看的。可是你要知道，在教会里面，如果今天你听到，我亲身经历的，我亲耳听到的，有人说，为什么他上台，为什么我不能上台？为什么大聚会的时候叫他上台，为什么不是我上台？这叫什么？这叫说他的荣耀绝对不是我的荣耀。那你觉得这个教会如果这种心理状态能不能达成合一？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所以你我必须回来。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个大的题目叫做在神的生命里？因为只有我们回到神的生命里的时候，这合一才成为可能。 如果大家都不在神的生命里面，那合一永远都是一个口号，永远都是一个口号。我们如果不退到神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可能与神合一？我们与神都不能合一，我们拿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与人合一？弟兄姐妹们，今天有很多书教你，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啊，如何怎么样去啊，运用这个人际关系啊，去解决这些问题。是他给你很多方法啊，可是如果你我不在神的生命里面，那只是外在的合一，他永远不可能做到内在的合一。所以一个教会，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教会100%的弟兄姐妹都是真真正正的在神的生命里面，我们是有神的圣洁，我们是有神的基业，我们有神的这个荣耀，这东西都是我们真正在意的东西，在意的事情，这个教会怎么可能会不合一？可今天我们各有各自的圣洁，各有各自的基业，各有各自的荣耀，哪有什么合一可谈呢？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撕裂的社会里面。今天我们去讲这个话题，两个原因，一方面我们不希望这种撕裂延续到我们教会里面，让这些东西影响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影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我们真的看到说这个世界是这样一种撕裂的状况，我们更应该看到合一的美与合一的宝贵之处，让每个人都退回到神的生命里面，我们学会在神的生命里面去与神合一，然后我们与身边的人合而为一，不是靠着某一种标准，是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因为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给我们描述的最美好的一个景象，说在将来最美好的一幅画面出现的时候，就是天上地上所有的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愿我们能够早一点看到这个影像，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门。